采访小满的同时，我们也和他的母亲聊了聊他小时候学琴的经历。小满的母亲60岁，是一个心理医生。他母亲督促他练琴的细节，我在剪辑的时候再次听到，还是感动不已，温柔而有力量。这也许是一个母亲给儿子最好的礼物吧。
哎，我觉得你随机应变挺好的。
您坐。
您弹的那个地方让我想起那个坂本龙一弹的那个感觉。
感谢。
对。
我觉得坂本龙一对我印象很大。您坐吧，
对，坂本龙一他。
想跟您聊一下。
哦，好。
您坐。我这个曲子我自己看的视频
你
就。
说你没有识谱啊，也不会音乐是吧？
对。
弹的这么好啊。
谢谢。
哎呀，很感人的。其中有几个小细节，特别的让我想那个电影的画面，那个黄浦堤岸，还有那个黄毛的那个，那缕金色的头发，
啊，
让
太感
我有
谢
点想流泪的感
了。
觉。
我当年也是听着这个音乐，就坂本龙一的演奏，我会在地铁里面也会哭。
我跟他说，我说我第一次听到那个坂本龙一的那个演奏这个曲子，一个大型音乐会的时候，他不是改编了很多版本嘛，是吧？我听了10-20个版本，当时还有一个同学绘画的，说哎呀，阿姨你喜欢听，我给你找几个版本。好，我听了特别那个坂本龙一的那个，然后我就真的觉得，那种不知道为什么就会情绪就会流泪，其实我也没有蛮多那一方面的情感在里面。
全世界的人，他在里面写作很动心。他个版本，我说啊，我在版本的那个理解啊，就是他在那个曲子里面，这中间那个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滴滴，
对，
这个地方就前面其实那个曲子还是有点悲伤的，
对，
但是就像人生遇到了一个阻碍一样的，可能有困惑有迟疑，但是到最后他选择的很坚强的。我很坚定的热爱生活，然后最后那个哒哒哒滴哒，然后一下子就像人生像开阔了一样的，我就当时就给我很大的一个振奋。因为那一阵子我也经历了一个我人生的一个打击，我父亲走了，在疫情期间的时候，所以我也是后来借由这个音乐，我自己就
出来了。
是的。然后包括我听到若愚这边说的，您那个最近可能身体这块也
不太好。
突然的就查到了有，
对，体检，
体检，以前一直有预感吗？
没有，
嗯，
就是我们单位体检嘛，然后就做 CT 就发现，
这个地方吹风会不会不太好？我不知道，
还好，
吐过来，
没事没风，谢谢你跟我弹的这个比若愚曲处理的好。
昨天就这么说了。
你弹了这个曲子吗？
我昨天弹的，他说我不是跟你讲吗？他说弹的，
真的吗？
感觉我也正常，因为我是试奏的嘛，然后我看了，我也因为我没看你们的那个说的那个电影嘛，我只觉得你弹的蛮好听的，
谢，
我就试了一下，所以都挺巧的。
我一直在弹这个曲，我弹了，我从学到后来我能完全背下来，大概是8个月时间，每天可能要弹这个曲，当时要弹一天弹2到3个小时。
你这个曲子应该是你弹练的最久的，对不对？
对，
我听得出来。其实我当时一直以为你弹那个是弹的最，
是吧？
后来听你弹的这个，我就发现。
然后这个就一直弹下来了，因为我可能内心有一个意念，我觉得我学钢琴只是为了弹好一首曲子就够了。你其他的我也弹不了，像若愚弹那么多大曲子，我看着他这么华丽的这种指法，我觉得我肯定达到不了。
也可以试一下，说不定你就
说不定有点难。是，然后那个也想跟你聊一下，就是从小其实您是带着若愚一直学琴学到那个后面的，还是蛮伟大一个母亲的。
那
付出了很多。
每个学琴的家长都是这样的，差不多。我自己的感觉就是，一个家里有学琴的孩子，可能孩子也辛苦。但是大人是关键。
当时你怎么去想着带着若愚去学学这个？
其实当时我自己是学医的，我和他爸爸商量，就说学医的孩子嘛，就是我们当时那个时候他92年出生，我们就想以后的教育可能都是应试呀。我自己学医，我就觉得我们左右大脑是不平衡的，其实根本不是为了让他学钢琴，是为了训练他的那个。左右大脑平衡一些啊，
两个手，
说两个手配合呀，因为我学医的就知道我们的手在大脑的部位是特别的，特别是大拇指食指，沾的那个感觉是特别的很大一块的地方，所以我就说让他做一个训练，这是其一。其二呢，当时有一个很怪的想法，就是将来都是独生子女， 我个人的性格比较相对比较内向，我担心他将来没有姊妹，如果有很多的情感没有办法抒发的时候，他可以和钢琴对话，是不是当时有，他可能不清楚就
那您这个还是非常细心的在思考这个孩子这块的未来的生活
啊、因为我是26岁结婚嘛，29岁30岁才要他，所以可能跟那个年轻爸爸妈妈可能还是多一些欢迎他的来到，也希望他的人生，特别是当时就想到左右大脑啊，然后让他平衡啊，所以他小时候经常的发抛说我要当一个，很小的时候我们没有打压他，我要当一个会弹钢琴的总统，什么我要当一个什么会弹钢琴的什么什么，就是说会弹钢琴是他的爱好而已，但是没想到变成他现在混饭吃的那个技能了，这是没想到。
但是一直以来其实推动你去学的可能家长是小时候是最重要的一方面，
也可能跟他相关，因为我们说的不好听啊，因为我在中央系统也是一个搞医的，搞医的那个时候有什么克莱德曼呐、啊，经常来。
哦，那个时候克莱德曼很火、啊，就是类似于现在的周杰伦嘛，相当于。
对，因为他经常来，来了就有票，那个时候也没有讲究，就把他那很小的孩子2-3岁。别人听不下来，他可以在那弹。我
克莱德曼当时在哪儿？红山大剧院吗？还是
红山啊，还有武汉，就是现在那个青少年宫对面那个地方也有。
武汉大剧院。
哎，对，再是红山体育馆呐、啊，他第一场听的是在红山体育馆，他当时还最后好像9点钟都要穿咳嗽了，所以其实可能他自己也喜欢，然后大人嘛就是引导他，然后就逛那个江汉路的那个星火，那个时候他才2岁左右，就逛星火的时候，我们这个琴是在星火买的，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那个星火文具商店，
听说过，那个时候是不是买琴要定计划对吧？
那我就不知道了，反正是我们先交了定金，1-2个月才运到嘛，就是这样子，就是那里摆的琴，然后他砸一砸，这个砸一砸，那个砸一砸，后来我就跟他爸爸说，那就因为我们家的经济不是很好，就说因为我父亲也病得很的中风嘛，就是有一些医疗费，就看了一些琴，过去这个叫118是吧？
对，
哎，有112。可能你们都不知道，老一排的知道是吧，有112的阿姨，
那是很早了，
就在星火里面逛逛逛，后来他自己那时候吐词都不是很清楚，他说德国叫德国，就是要这个118的，就也就是当时那个琴行里最贵的一个，
就是你当时还是比较有眼光的。
我不记得那时候太
小了，他爸爸老讲这个事情给他听，我和他爸爸基本上这一点意思还是比较，就告诉他你学了你就必须要弹香港，因为他是个孩子，他不清楚啊，哎，就这样子就。
哪个时候能五店能买一台那种居家？
我那个时候就是、我可以说就是买房子，那个时候刚刚开始新买房子，我手上就10000块钱，准备借20000块钱买徐东路我们单位分的房子。后来那个房子跟我意思一听，大不了一点，我还要叫旧房子。这样子我就相当于是不借这10000块钱，就把这10000块钱把这买下来了，就相当于倾家荡产把这个就买下来了，就让他没得选。
我觉得
当时这个形式具体是多少钱呢？
好像是多少啊，8-9千呐、啊，然后加琴凳啊，还有一些布啊装饰啊。
那个时候8-9千的话，
哎，
很大的一笔钱。
对，就我就说我家最值钱的就这个东西，当时就是可以买一室一厅的一个小房子的。
这就后面就是一套房子了，这个。
当时啊，现在就不值钱了，就是那个时候就是93年、94年，
93年差不多9000块钱、
哎。因为我自己学医的，我正好有几个同学啊，还有我很好的一个朋友，她的老公也是拉小提琴的，因为总带她到我们医务室去玩嘛，所以就经常的看她。因为还有一个，也许是冥冥之中嘛，她生下来的时候啊，她生下来不大，5斤8两，但是她的手特别长，所以很多人一看那个小毛毛就抓她的手是哟，好长的手啊。就有这个，这就是我们的思索啊，慢慢的就跟他就买了这个琴，买了这个琴也很艰苦，买回来了开始，因为太小了，他3岁去的时候就找叶璇的那陈琴他们，可能你们知道的就是吴曼的原来的，好像是吴曼的老公嘛，是吧？
嗯。
哎，就去学的时候，他的手指头不硬，那个时候要吊手半年。最后他哭啊闹啊，后来那个又找了一些老师，就说手太软了，要不再晚一点点，这 这样的话就三岁去了，停了四个月左右吧，三四个月，三岁半的时候就开始进了学，就没有断过了。我的感觉是可能没有想让他去当音乐混饭吃的那个职业，所以我就想让他练一个韧性，就是说无论多忙一天弹一个小时，就是养成一个习惯。
这也只有家长能够要求下来，孩子自己他天性里面哪会有这种
不行，他也很艰苦，
嗯，
最后因为我和他爸爸意见是一样的，所以他有时候弹得要哭了，他最搞笑的就是说哭也没得用，哭也没得用，要反正要弹完哭也没得用，所以就变成这样的。有一点想起来现在不敢回想，就好像就有一点就是学琴的妈妈现在想起来还是让孩子吃了不少苦，他也吃了不少苦，
毕竟那么小啊。
哎，对，但是我们没有太多要求，就是要他弹得特别好啊，演奏啊，就只是你去做这件事情就够，当时是这样要求的。后来有一次最艰苦的一次是不是掉泥里的，那就不是了，
我也不提
了。五六岁的时候他有一天就不想弹了，不想弹，我就觉得孩子们早也，我正好父亲又中风，所以说我们也蛮多家务啊，单位也蛮忙，所以他当时不想弹，你说我就把那钱活靠谱嘛，是吧。后来他就不想弹，不想弹，我就说我好不容易抽时间你来弹，你还是弹，然后他就坚决不弹。我当时觉得屋里斗争，我说他要是不弹不完呢，如果真不弹我就想彻底放弃他，因为我也蛮忙，也是其他事，如果他要弹这一次就是一个奇迹。所以有一天他真的可能不记得，真的我现在想起来我都想流眼泪。后来到了那天就是到了他练琴的时间，他就跟我栀子花茉莉花不弹，他不弹呢，我就把我反锁在那个时候是一室一厅，在汉阳小的一室一厅，琴在客厅，我在卧室，我就把我自己拴起来了，就把他留到客厅里面，然后他就休，就在这里跟我讨价还价。妈妈你去了，你去了我就弹，我说不行，你只是弹琴时间，你弹响了我就去了。
啊，这个人家真的是好用心的。
然后他坚决不弹，我说那我就挨到，我记得是11点多钟吧，就想弹了中午。
晚上十一点。
中午。
中午。
因为我也没做饭，就一直不弹。最后他蛮聪明，妈妈我尿湿了那个掉的地方，他尿湿那个水呀，就从我那个过去的门，就是蛮坏的木门呐，就从那里流到我旁边呐。我说不行，你弹响了就，我是想最后搞一次战了。
最后再比他一次。
哎，他说我尿湿了，因为大人都尿湿，你们跟他洗呀。他说才五岁左右吧，反正15岁的样子，5岁左右。然后不行，又在那又咳又搞，最后搞了1点钟。但是我会回应他，就不会让他觉得我在屋里不见了，还不是就跟他说，他一哈哈就不弹琴，就在这里打断，然后就没得动人动了。我说没得关系，我也不说你，你把今天任务完成他，就这样，你莫跟我讨价还价，小孩蛮聪明的，就跟你讨价还价。然后我说这样，你只要弹响了我就去了，他不敢。然后他说我拉爸爸的，我拉爸爸的我也不行。最后他只跑到钢琴，大概是1点多1点。他就很愤怒哈，我就觉得是把小孩子逼坏了，我去砸琴砸琴砸琴，他一砸琴就把门一开，然后跟他爸皮皮一洗，真的有爸爸，就是那天嘛，就一洗洗了，抱着他一哭，哭完了以后，我再会从他以后从来都没有说过我不弹琴了，包括初三呐、中考啊，搞到晚上10点了，妈妈我琴还没练呢，我说好了蛮吵的，我不要紧，把小音器拆我去练一下，就说哦，超好，半个小时就变成了养成习惯。那个时候都没有说是为了让他做钢琴这个专业，只是说你谁总是要坚持，就是这，所以就是为了让他有个人性。
对，任何一个弹琴的一个家庭屋里背后都是一个蛮生活的故事。
这个就是
家长也是。
你总共是把自己是关在里面关了几个小时，总是
30个小时了。我们10点多钟开始让他练琴的。
10点多钟到1点。
1点多。
4个多小时。
哎，3个小时，4个小时不到。但是他确实拉了声，拉了粑粑，屁股落的，刚跟他一洗，他可能现在也不记得别人了。
我不晓得，我那不记得。
但是从那以后，他谁总是就会说，我还没练琴呢。假如说他记得做完了毕业的作业，他说我没练琴，因为中考的时候他成绩还可以，就是中考的位置是他自己考的那个。 田中，所以没有想到他会用钢琴，只是想用钢琴当个头的长生呢、给他一点优惠。这个是我记忆蛮深的。再一个呢，就是他爸爸也蛮支持，因为他爸爸原来也搞过两个，也是比较就是我们两个人在这个上面，就是教育啊上面没有太多分歧。我觉得这个也蛮重要的。因为我自己搞心理的，我就知道蛮多家长小孩子坚持不下来，是父母亲有时候是意见不一致，反而让小孩长控制。这个他没占到控制。
所以你们内部达成了协议。
哎，就是这一点还是蛮好的。所以他到最后了，初中、高中呢，他一再年轻，一直后来到了，特别是后来后期，基本我一个人来打他的时候呢，他就只要是没弹琴，他就会连句我还没弹琴呢，我两只琴呢，我有时候。他们怕吵别个的，好十分钟半个小时，他说那你就不管了，他消音，他把中间插了一插。
所以，钢琴的东西只要练练琴是最根本的，也是最难的。我练琴的过程是一个纯粹的是自己克制自己，我把它当成一种工具。你要说要是做心理治疗这一块啊，就是我说我的心路历程啊，我2020年的时候经历了两场蛮大的打击，一个是我老头子走了，另外也是我一个蛮重要的一个亲人走了，所以我就蛮抑郁。当时就是接触那个不停的练琴，我每天就必须得在里面做一件事情，我不能让我脑袋里面去想那种负面的东西，然后就一天八个小时，一天八个小时，就那样搞一个月，搞一个月。就当时我的工作我都不管了，我什么都不管了。我那个时候我老婆我老娘都觉得我已经有点不正常了，要把我搞个萝卜顶了，这种情况下。然后慢慢谈到，前面是蛮阴暗的，前面就纯粹是在里面去抵抗自己嘛，但是后来就慢慢的就是云锅太阳就照进来了，然后就看到那个美好的一面。那个时候刚好也能弹下来一首曲子了，然后就直接出来了。
是的，是的，你这是属于自我疗愈，真的功能蛮强大。所以我后来他最后他可能又用音乐来教育我，就是跟我讲经常的练练曲子啊，会投语啊，会自我疗愈啊。所以他有时候也在跟我讲这些。
我弹钢琴的时候疗愈完全不一样。
怎么样呢？
我就是我弹钢琴的时候，如果说是我沉醉其中呢，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就会笑得很恐怖，就是
在笑。
对，就不知道为什么就会觉得莫名的好像就是像身上发痒一样那种感觉。但是我觉得那个状态是比较好的，其实也是因为其实他毕竟学钢琴也是一个世俗的一个观念，还多少会有一些比较。平时练琴总会觉得啊，包括我今天练琴那个平板上面也是。下载了好多什么各种音乐家弹的吧，会去有很多比较，但是练到一定程度上面，可能就是会觉得，我觉得我弹的是最好玩的，然后就会莫名的想发笑。我练琴的经验就是这样子。
那还是给你带来很多快乐的。
对
啊，
会是的，
如果没有那种很正面的能量在后面激励，你说一个人一天干一件事情要干一个小时，连着干很难的，除了吃饭和上厕所睡觉以外，坚持也是，而且我对我这个人的性格也是很好的一个磨练。我2010年去的北京，然后在北京北漂了9年，我做了很多事情。之前有跟那个成龙、徐克做纪录片，后来自己有创立过公司，也做过央视的广告。但我这个人之前的状态都属于很飘、很浮的状态，我什么事我都不会坚持很久，我总想尝试新的。但是接触了钢琴之后，我就心里才慢慢的就是对于做事和做人上面，我就产生了信念，什么事一定要坚持，一定要做，不能停，全力以赴的。虽然我现在回了武汉之后，我没有做那些事情。但我觉得我有能量以后做得更好，在这个钢琴这个事上，虽然我是一个业余的，给了我一个很大的能量。
真的了不起。
我觉得是钢琴了不起，这个载体
了
不
起。你
了
不起，它放在这里，我左右手合不起来的时候就会躁，心不静，所以我就没进入它。读大学，到俄罗斯啊，这后半段的那个学生生涯，应该我是很清闲的，但是我进不去，所以还是你了不起。
压不住。
心里事多了，家里啊，有工作呀，很多很多，是自己的问题。
其实那个，我觉得刚开始练琴的过程是真的很痛苦的。我现在想一想，现在不敢想，想一想，当时是痛苦的，所以没想着练琴是不是痛苦的。就像可能你小时候那种状态一样。
他其实是这样，有钢琴家说了一句话，他说钢琴是适合每一个人的，但不是每一个人都适合钢琴，可能就会有这种感觉。你说钢琴吧，它也会很多很多好处，它好像是适合每一个人的，但是每一个人你又能不能花出那么多时间、耐心、精力去做这件事情，它其实是那就是每个人不一样了。我个人觉得其实练钢琴嘛，背后要有一个能量，就是可能我小时候没有你说的那些经历或者情感上面那个能量呢， 所以说就是小孩子还是很是需要大人去那个，因为
其实你的能量就来自于阿姨，来自于母亲这一块。
可能一开始我因为我从小到现在为止吧，我对钢琴都还是抱着一个非常喜爱的一个人，但是你要把它把喜爱变成现实的话呢，它中间这个过程又是非常长的，所以说呢它中间要很多的时间去练习，你才能够去把它弹好。当然呢我觉得咱们现在做这个活动吧，我觉得更多的呢我也是呼吁大家，也不用说看到他这个很难了或者怎么样会觉得望而却步有这种感觉吧。我觉得其实更多的现在作为大部分人来讲，其实我觉得我自己有一个很比较记忆犹新的一个经历吧，就是小时候好像那个都在那个柜子里面，就是那个步步高，那个是小时候我们好像是听那个英语听力的吧，那个磁带，家里有一个那个贝多芬的那个命运接下去那个磁带，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能够一听，你说你可以练八个小时，反正我可以听八个小时，我就一直听，就听一首曲子，我不会觉得很无聊，因为我每听一遍我觉得感觉都不太一样。我个人感觉我从小到现在其实还是比较热爱钢琴热爱音乐的，但是你说热不热爱练琴吧，就是说每个阶段那真不一样啊。所以开始学的时候还是觉得还是挺痛苦的。
那你这么热爱这个东西，你就是应该搞这个事儿的人，对吧？音乐你选择的音乐选择钢琴选择的，
那也没有到那么高。我其实也见到了挺多不一样的感觉吧，因为其实我认识很多学钢琴的，但是最后没有以钢琴或者相关搭边的都不搭边的一些工作了最后。那我也认识很多比如说他可能不是学音乐专业或者钢琴专业的，他最后因为喜欢呢最后呢变成了从事钢琴专业的，我觉得都不为错吧。但是我觉得最终的还是对钢琴的一种热爱吧，还有一个经历。我觉得呢练琴的经历是很重要的。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会想着，哎，比如说听到一个人弹的想马上弹的就像那么好，但是这是不可能的。所以说更重要的是过程吧，对吧？我觉得就是练琴的过程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我现在学曲子很慢，我看视频它摁哪我就摁哪嘛。但是呢经历了这一年半的这个时间之后呢，我现在一看一个曲子我大概心里有一个数。比如说最近在练那个肖邦的 A 小调圆舞曲，就是他的肖邦的遗作，我大概知道我2到3个月我能把这个事儿背下来，所以我就会每天很耐心的一定要弹一下一定要弹一下。它就像一个曲子就像一个种子一样，它就会慢慢的长慢慢的长，但我有耐心，我每天跟它浇点水练一下就有，让人心里变得也很平静这样子。
我还是挺佩服我自己孩子，他回来从事那个音乐教育的时候，我觉得教小孩子多麻烦了，因为我们是经过这个苦的，是吧？他说我一定要把我小时候走的弯路或者我的体验那种苦改变一下，让孩子快乐的学琴。那这个是我比较佩服他的这一点。然后我看他带着小朋友疫情期间视频啊，在家里啊录啊讲啊，很耐心，这一点我还真是要向他学习。其实有时候我也觉得挺感恩的，他的那个钢琴老师那个时候都还是比较付出的，没有这么多的商业契机。比如他以前的那个江大的一个男老师，因为后期怕他像个小女生是吧，就叫个男孩子男老师教，哎，那个男老师经常的给他讲，比方说让他去体验一些小说呀，然后说你不能老弹琴那个踢球啊，哎，然后让我也打开一个思路，我就觉得让他多看一些文学书籍啊。特别很感动的就是他说到了那个四川那边学习的时候，有川音的老师啊上音的老师啊都会单独指导他一下，特别是他俄罗斯那个老师。让我最感动的是我们家境不是很好，就是一个月扯不到一个月的那个俄罗斯学习，但是他有一次跟我讲他们那个伊莲娜老师说，肉肉，你是不是没吃牛肉啊，就是他的他就没做声。后来他就说，那这好像说这个星期还是一次的课的那个学费你先不要交了，把牛肉给我吃了，好好练琴。哎呀，我都觉得我们怎么这么幸运的遇到一些老师，让我特别感动。可能我是妈妈，我就觉得这一些东西反而让我更加的觉得特别的他运气好。因为他那个老师也特别优秀啊，刚开始选他的时候好像听他说的是他不是条件最好的，但是老师可能就觉得他可能更好塑造。
我听过这个故事，你当时跟我讲过你的老师是为了让你更有力气。
对，因为可能就是比如弹那种暴风雨啊或者一些大型的奏鸣曲，他可能就时间会比较长在那种舞台上面。打比方现在我们大家都穿短袖嘛，那你穿个西装上面又像烤鸡蛋一样的用那个灯光照下来是很热很费体力的， 战斗民族嘛，一般他们就是觉得吃牛肉比较好嘛，然后就会去想让我多去补充点营养。因为国外的他们钢琴家，我感觉他们的最大的区别就是他们这个手的这个体质吧，他们的手可能比较粗壮，是比较有力的。但是像很多亚洲的钢琴家来讲，手可能没有那么好的条件，包括他们的骨骼啊，其实是有一定区别的。但是呢，我经过实践之后，不知道是心理作用还是怎么样了、啊。确实吃得好一点呢，然后整个的弹琴的状态会更好一些，可能我个人的感受是这样的。然后那个老师呢，也应该算是也对我比较有恩的恩师吧，只是我可能平时提的比较少吧，也是我觉得回国之后吧，有时候会去听一下以前那个时候应该是用的就是苹果六吧，那个很老的手机，我还会去听一下那个录音，但是提的比较少吧，因为我觉得他讲的很多东西其实我到现在呢也不一定做得尽善尽美吧。当时我们系其实流传了一句话，因为那个老师吧，他收的中国学生就只有两个中国学生，大家就流传着说他的课不怎么好约嘛，也要讲好的，就是说他讲一句话够你练一个星期了。后来我发现确实是的，他讲了很多，我后来去听那个录音嘛，我发现他讲的很多东西讲得非常的细致，确实是够我去消化非常非常久了。
那个手机现在在吗？
在，但没电了，昨天听的。
哦，
我可以。
你可以先，你们现在充一下，待会儿想听一下老师当时是他在语音里指的是上课录的录音，还指的是什么？
上课的录音。
那我待会儿想看一下。
其实他那个老师好像去世了，对他打击非常大。
我听说2020年的时候。
对他打击非常大，几天他都没有声息，也不跟我们怎么交流。后来我才知道那老师去世了，因为当时我也很难过，因为这个老师让我感觉到是有恩于我们孩子的。比方说在国外呀、不像有的人，你不交钱那不行啊。好，这个星期前你就是这个学费你不交了，你先给起床，先给起床。当时对我来说是特别特别感动一件事情。
当时那个罗宇那边和国外和学的是么一个契机呢？是他自己想的还是？
跟我没得关系，全都是他做决定。他蛮有自我的，最后的选择几乎都是他自己。
是你过去就是选的这个老师，你当时对这个老师了解吗？还是
不是？我选不了老师。
嗯，
是这样子的，因为在国外人生地不熟的。
嗯。
然后我后来才知道，就是他分为很多老师，然后我老师是院长，他不是都是他选学生的。他不可能是由你选他的，所以说呢，就是介绍人能带我去他那边谈了一下，相当于考试，他觉得你天赋可以，他才收。就中国学生就两个，他只收两个嘛。
最早的时候我听说是有六个人还是九个人竞争，我记得有沈阳的呀，还有哪的，让他录就是录像，虽然录得很毛躁，但是必须你要去参加他的那个老师的筛选。好像是这样的吧。我说我听说是这样的，所以当时我说，哎呀，我们家的琴这么怀，会怕他选不上，还有这种顾虑。他说没关系，反正记了一些。最早的时候，这个老师可能最早在国外是看他们很多学生的录像带，然后我听他说一共只招两个中国学生，是这样。
很厉害呀，因为我之前跟你聊的时候，我不了解圣彼得堡，我后来回去查了一下圣彼得音乐学院，基本上在那边算金字塔尖的一个音乐学院。很厉害。
他的老师听说的就是又是那个系主任，后来后半年就提了副院长，音乐学院的那个副院长，所以他很忙。但是我说，哎呀，那提了院长是不是回不待你啊？他说那不会，因为他会一直待着他。
还是有一个也很有和那个老师很有缘。
但是他的那种对我的关照也是比较不一样的嘛。其实他平时就是刚刚都讲的是好的，但是我个人的话，我平时上他的课，其实我去的时候就听说了，之前有一个也是学长中国的，他说他不知道为什么一去上他的课浑身都发抖，我不理解。我去了之后我也很理解，但是他给我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怎么说呢，一个启迪吧。其实有时候我们遇到就是学钢琴到后期是很难进步的，但是到后期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要知道就是说有些困难是你觉得的困难。因为当时他上课有一个特点呢，就是我弹错了他其实就要破口大骂，就有点不耐烦了，就是他不希望你出现任何的错误。第二遍错误弹错了他就要翻白眼了，就是这种。第三遍呢就感觉要疯了，一记打摸一步气息，就是你赶紧滚回去学吧，就不要来上课了。他是这样子的。后来呢其实有时候他也会去细心的去教我吧，然后呢教了之后我很印象很深，当时弹一个李斯特的一个什么曲子，完了之后是一个比如说十度，我手刚好是能摸到十一度，但弹十度是不稳定的，我就跟他讲这是一个难点，然后他就说这是难点你弹一下，我就弹了。他说你不是可以弹吗？ 我的意思就是说谈，我是可以谈，但谈的不轻松啊。他说你多练一下，然后呢，我后来也不知道怎么就转过弯来了，我就回去。虽然他谈的不轻松，我也多练了一下，我就装作自己是可以谈的。后来发现这个困难确实不是困难，就谈会了。所以说给我很大的印象就是说，其实有很多的东西对于我自己来讲吧，是我觉得它比较难。包括我有些学生可能现在在弹一些八级或者四级的曲子吧，他会说张老师，特别是一些小女生，张老师哇好疼啊，或者怎么样啊。那其实这方面他其实并不一定是困难。当然呢，我不能说原班照抄的以我老师那种的神态啊或者怎么样去教我自己的学生，我呢还是会以条条道路通罗马嘛，我会一个他们比较舒服的一种或者觉得比较好玩的方法呢，同样把这件事情也去能够做到，我觉得这样更好。还给我一个很大的印象是什么，我当时快去国考，因为那边有国考嘛，然后考试的时候他前面他就跟我说，他说如果你弹不好你千万不要说是我的学生，因为整个圣彼得堡来自俄罗斯，我也会找其他的老师稍微学一下，或者说是补补课开开小灶，所有的老师听起来很厉害的老师，然后我一说我自己主课老师的名字，他们都说哇就是这种。所以说
级别很高的，
好像是那个西游记里面孙悟空的师傅不是跟他说你答应我
出去不要提为师的名字
啊，对闯了祸感觉。其实所以说为什么后来我就有时候觉得自己练得不那么到位或者弹得不那么好的时候呢，对老师的那种感觉就埋在心里，有时候还不是很好意思总去提起来。包括后来我看他那个介绍的资料上面也是说自己学生参加了100多个世界大大小小的比赛吧，那可能我并不算里面最突出或者怎么样的，所以说一直是抱着一个比较崇敬或者是那种感觉吧。
那也是人生里面我觉得可能是没有办法替代的一段经历了。
对，肯定，
因为这种能在这种很高级别的圣彼得堡的院长的下面去指导的学生，全中国可能数下来也没几个。
也不用那样说吧应该也是有的，也是有的，可能因为他每年都会带啊。其实因为现在留学的也比较多，只是有一点确实是他会分两种，他第一个他不怎么收，他就是怎么说呢，他会挑选完了，第二个他收了，他如果觉得你收了你之后你练得不怎么样，他不给你上课，可能会这样子。
嗯，我记得他跟我们一个电话说的，就是他那个老师说，若若我即使再喜欢你，你的功底不到位，我绝对不会让你过。意思就是说那个情感是情感，你自己的能力是自己的能力。
哎，那我还有事比较感兴趣啊，就是看你介不介意聊啊，就是从俄罗斯待了这么多年，你当时要考博士嘛，然后后来选择回国，这个大概是个什么样的一个经历啊想法，包括阿姨这边是怎么看这个事情。
嗯，他那个读博士其实作为家长都有点望子成龙是吧。
对，
但是呢因为我们家的经济状况也不是很好，我们也直说，我自己因为父亲，我自己的哥哥那个时候去世了，我就姊妹两个，然后我要关照家里，然后我们的工资不是你们想的那么高，所以说他在俄罗斯呢，我听说又不能够去带学生打工，好像他们在俄罗斯如果是留学生出去教书啊什么好像有点违法吧，好像就是留学生是不允许去出去。我以为就是过去的留学生都可以出去什么打工
勤工俭学，
勤工俭学，他们那个专业好像是不让的，更多的是让他们去到什么海边呐、到教堂啊、博物馆呐、去参观，让他们去感受音乐啊，或者是流动的建筑的音乐的那个形式。所以说，当时他可能也很为我着想，因为当时那个时候我跟爸爸关系是这个直说了，所以支持也不是最够。他呢就说，如果说他可以哄得我呀，在那里学啊，但是就妈妈太辛苦。因为我自己父亲中风，他们都是很老一辈的那个年代的人，工资那个时候只有，我记得他最早学琴的时候400块钱一个月是吗，好像400吧是吧，最早那就我父母亲才390多的工资啊，
哇，一个月的工资
对不对，
才不够上一个月。
哎，对，所以我当时和他爸爸就是一个人的工资付他的那个学费，一个人的工资管家里生活。因为我父亲中风了，还很多治疗啊，还有我哥哥去世，所以家里就有点乱糟糟的，可能有点力不从心。但是我跟他说啊，不行了，我买房子。可能他在国外是怎么想的我不知道，然后他有一天就跟我说，我说那你自己想好。因为我当时因为我自己考这个专业，我就知道很多留学生回来要疯了一样的，什么都不会也烦人对吧， 我觉得小孩子心态健康最重要。后来我说你想好了还是你自己决定。
你当时那个就是说在那边去读博的话的目标大概是怎样的？
是
当
其实
是当老师吗？
因为其实他国外的教学体系其实和国内其实是很不一样很不一样的。像你说的那个江帆他讲的那个什么韩国的呢，确实是的。其实俄罗斯那边的教育底蕴是非常足的，去学个几年其实给我的感觉其实只能学一个皮毛和大概了，我想多学一点。然后当时硕士毕业的时候呢，正好我那个博士名额又有，然后我又可以继续读，我就想着挺好的呀。然后读了快半年一年左右吧，我发现一个问题啊，就是他那个太不好毕业了。比如说我当时看到他确实前在那边读博士读了七八年的，因为现在很对对对，确实有，因为有很多人说国外的好什么好考好毕业，其实那看什么学校吧，另外看什么专业。打个比方的话，你如果要去美国读个二胡专业，你肯定好毕业。
如果有的话，
你有那个文化底蕴，对吧？他那边是一个，他不怎么厉害的。好，所以说。
但你跳了又是个俄罗斯，又是个古典主义的一个老槽。
对对
对。
然后所以说他那边有搞钢琴，其实很不好毕业的。然后我当时问了一下那边，就是在那边读博士读了七八年的，然后给我感觉他们家里条件都还是比较好的。然后呢，他们说他那个门槛是要发十篇那个国际期刊呢，然后要开多少场音乐会呀，然后这个时间一下子就不确定了。其实我的想法很简单，因为当时我觉得，因为毕竟是读了博士呢，其实是拿了一部分就是父母的钱去做这件事情嘛。那我觉得如果说毕不了业这个东西打个问号的情况下，我觉得如果是我自己赚的钱，那我读书了都那没关系啊。但是如果是纯是爸妈妈的钱的话，我觉得就不太好嘛。所以说就是有点纠结，但最后还是觉得可以先回来再看嘛。
还好回来了，要不就困在俄罗斯回不来了。
是的，疫情俄罗斯挺严重的，
挺严重的。
据我同学说的，挺严重的。
而且真的，你真的因为疫情磕在那儿的话，好几年就可能回不来。
他那边如果说一年的话，要你大概需要多少学费？现在
他其实学费占一部分，还有生活费，还有生活费，那具体看嘛。其实俄罗斯的留学应该算不那么贵的，相比起美国啊，或者说那一块，相对来说不是那么贵，但是上也不便宜吧。当时的来说的话，基本上我们宿舍来讲，一般的话一个月生活费一般是给$1000，但是刚刚够，就是你吃饭
一个月$1000
住宿，对，
也差不多就7000块钱。
你租房子得自己付，
对，
房租也不便宜，
房租很贵。我们当时住的那一套房子一个月相当于人民币就是5200块钱。他的宿舍里又申请不到的话，我们只能合租，各种各样的条款。他不是说你希望贵希望便宜的，他不是这样子的。就像我讲，他那边卖个白菜就30块钱，这个东西不是我们自己
是的
能够确定那些。
所以留学还是一个整个开销还是很大的一个事情，尤其加上学音乐这个东西，
对，
开销更大了。
不过他当时他那个老师也跟他说了，爸爸妈妈永远都是爸爸妈妈，然后如果说你成长得好的话，什么时候再来你什么时候都是我的
学生。
所以他可能老师去世了，反而对他打击很大。他后来还说我混几年了，自己有点
可以再回去，
再回去。
但是老师不在了。
他那个老师说他的学籍还可以跟他续，是吧？
那边的那个博士分为四期嘛。
嗯。
那我第一期已经完成了盖章了，他那个有没有时间限制？他就打个比方，你其实你在什么时候再去，你可以直接读第二期嘛，第三期、第四期的时候论文都答辩就行了。
想回去吗？
啊？
还想再回去？
目前来讲其实是挺怀念那个城市的，但是呢
老师不在了肯定有点沮丧。
对，这个也确实比较沮丧的一件事情。
挺好，我觉得今天聊的还是蛮多的，对你的这个故事啊，这个脉络。如果未来你要是再去圣彼得堡的话，到时候我去找你。
可以来玩一下。那边的话其实摄影应该挺好看的，那个城市就被称为是活着的历史嘛。其实我觉得圣彼得堡比莫斯科好玩多了。莫斯科其实我当时
比较新一点，
去莫斯科当时也比较刺激。我们当时也是比较年轻嘛，
嗯，
然后我就揣了500卢就去了，500卢相当于就是50块钱，
嗯，
人民币，就跑到莫斯科那边去了。因为当时正好取不到钱，去到俄罗斯那边，然后再去跟那边的同学，因为莫斯科也有很多好学校嘛。
有个问题问你，你有认识在乌克兰那边学钢琴的朋友吗？
认识，以前认识，但是都已经毕业了。
也都毕业了哈。
那早都毕业了。
你不是说原来你老师有一个好朋友也是乌克兰的还是哪的？
那是老师。
沈老师。
他在乌克兰吗？
就是他 他跟老师很喜欢他，有时候他老师的小沙龙有时候会喊他、
哦、
那个老师的同学啊什么有小聚会。
其实那个时候可能还、
嗯、
就是
那个时候
还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交流应该还蛮多。
我上回看到那个群里面还发了一个梗，他说之前在乌克兰读书的那个还是乌克兰毕业的，现在你读的不一定确定的。
已经确定了是，
不是现在打仗吗？
就不知道那个地方属于哪了哈。
你有可能，比如说你乌克兰去读的时候是乌克兰，你毕业的时候拿的俄罗斯的证。
当时看过有个网上有个短视频，在一个战火里面的那个楼里面就已经都是灰了，然后有一个白色的钢琴，然后一个女生就把那个钢琴擦开，在乌克兰吗？战后的乌克兰，然后打开钢琴去弹了一曲。我还想有没有可能找到在乌克兰学琴的这个武汉人。
乌克兰其实之前已经引渡全部都引渡回来了，当时打仗的时候你没看新闻吗？
全部引渡了，
全部都回来了。
哦，
那个也确实有点危险的吧。
那可能也没有所谓的就是经历过这个乌克兰战火的中国人在那儿的这种可能性了。
应该有这种可能性吧，我不知道，
但有可能是长期在那儿定居的。
我因为我之前
突然想到你谈到这，我想到这个话题
很少应该。
嗯，
我因为什么呢？因为我是从思想上我能理解那个。其实我当时回国还有一个就是，当时其实俄罗斯那边经济不太好，然后我们总是在外面碰到的就是可能经济不太好，很多人失业了，然后他们也可能偷啊抢啊，遇到这种不安全的事件概率也变高了。突然
很明显的感觉到，
很明显的感觉到，因为国外的话它的治安毕竟不好。
圣彼得堡算是第二大城市了，
对，是这样，甚至那边会发生很多类似这样子冲突嘛。
嗯，
各种各样的。其实回国最大的一个好处就是国内的治安还是比较，真的是比较好的，
还是个很好的一个实验契机。
嗯、对，
真的等到疫情之后的话，也很挺麻烦的了。
嗯
嗯，太特别感谢啊，今天能够认识到阿姨这边，包括跟您聊这么多。对，因为这次这个活动，我的一个出发点是想通过这300个人的招募，然后带到武汉的各个层面，从医生到律师啊，或者教师啊，包括我们还这边还有那种孤独症青童、盲童。就是各种各样的人和钢琴的故事，其实钢琴它可能是只是一个入口，最后透过这个里面，其实承载的是一个个这样子就有血有肉的这样的人物和故事，展现出武汉的这样的一个底色。啊、嗯，想做这样的一件事情，然后也很有幸能够邀请到这个若愚这块一起参加这个活动。
是，我也挺开心的。
到时候玩起来啊、嗯，到时候玩起来。后面会把整个项目去做，包括记录的文字啊、图片、啊、会做成一本书。
哦，
对，到时候会给你留一本。
好，
嗯，行，那今天我们就差不多。
差不多，
太辛苦了。阿姨现在怎么样？那个身体这块？
昨天出院的。
出院哈、
嗯。做了一个。
做了个化疗还是放疗？
肺叶切除。
切除哈，那、
嗯、
就好好休息，好好休息。
好，那我就。
好，
您这么久。
没事，谢谢你们。哎，特别是他的那一曲，圣诞快乐，劳伦斯。
最后，您的身体会像那个激昂的片段，会越来越好。
啊，谢谢。
是的，
还有今天分享的这种、
嗯、
这个从小学习的这个
任何一个青铜的母亲，我觉得
真的是太励志了。
我也很有感觉，我姐的那个女儿，她是之前学画画、学舞蹈都放弃了，她的心没有那么狠。
对，但是阿姨她这种方式，她又不打又不骂，
但是我出来
真的是一种
好的安抚她的情绪。
对对对，但
是
你可以。
懂他难过，难过是对的，你肯定难过，没有满足你的要求，但是你选了，没办法。有时候可能大人的狠心也想到将来整个社会不会为每个孩子就像母亲一样的，但是我一直很温和。但是我当时想两点钟一到了，我就彻底不让他学了，我就觉得琴都可以。
您这个不过是心理学，这个真的是这个
是给自己设了一个线。
我还是就说孩子肯定在我心中是第一位，学琴不是第一位的，就是
他
的身心健康是第
一位。那有没有可能当时真的是两点过后
了，
你就把这个琴给卖？
我心里是这样想的，那我就跟他商量啊，你要的琴你现在不弹吗？那我们卖掉好不好？我肯定会尊重他呀。选琴我们，因为我们大人是威逼利诱啊，就是说个琴是你选的，为什么你不弹呢？这是你最初选的呀。他因为他当初我们就在那里转转，其实没打算看琴买哪一个，第二次才是买的。他自己楼上楼下跳上窜下来，就在江汉楼那有个现在拆了，叫星火文具。
武汉很早拆，那个很早拆。
对，然后他折的叮叮当当，折的踹了还叮，最后折过，我就要折一个。所以他爸爸老拿这个事情来做，一说了折过，他爸爸也付出不少。嗯，就然后我们俩是。
就是这一个，一下子就从心理上转变过来了。
自己可能不记得，
他不记得可能小。 也可能是一种创伤，他把他压住了。
对对对。
不管他是什么，但是我经常的说出来，让他去。
他
这
时候几岁？
五岁。
那个时候是五岁多，对、
哦、
对对。
五岁刚刚有认识。
对。
因为五岁左右就正好练得好玩，又开始正规的时候，可能有点枯燥了。
嗯。
然后他那个时候学琴，他说他要把这个东西改掉，他现在带的学生都喜欢，比方说他用兴趣来培养。那个时候我们在音乐学院，那个音乐学院的老师就是，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吊手弹，都、半年呢、啊、你知道
练半年那个一个动作
就是吊手咚掉下去，然后手腕松咚噔叮，实际上就是你说那个小孩子天天在那吊手，然后不稳，老师就要说是不是这样的，然后他老师批评多了就哭。
如果我是那样的话，我也不会继续下去。可能我是那个一定要熬到两点钟说不学的那个孩子。
那也不见得，按你的那个个性可能会坚持。最后我觉得他学琴也挺好的，有时候到商场啊，他愿意去打那个游戏鼓啊，我们也奖励他去玩嘛。去打鼓，有时候加娃娃，他那个节奏抓得非常准。有一次搬到这边来，这是个笑话。他把别人的娃娃可以抓光了，他的钱币还没用光，别人说求求你不要来。然后最后什么歇业了，还有好多币就没有抓。实际上他就是那个鼓点子的那个什么时候抓什么契机，他把握的特别好。我好像有一次就是那个陈博是不是学习还是什么，你可以逮着他，就参加他那个什么业余打鼓的那一个那种小团队，还可以搞过一次。虽然打鼓是最好，哎，我觉得这个也是他的生活的发生。现在还喜欢看的书，他我的数学老师经常让他去观光啊，看博物馆啊，欣赏美景啊，看流动的节奏音乐。我觉得这个对他可能是音乐之外的一个熏陶。
他有些时候也需要一些额外的一些东西去做，
一定要这个东西
去支持。
我就觉得他为什么处理得好，他是用他的情感在。
对对对对。
弹那个。
他的音乐里面就是情感里面。
对，他呢就是技术啊，就是这一首曲子、啊。所以说我觉得有时候他需要可以体验丰富的人生经历才能产生那个情感。
感谢阿姨还能夸下我啊。
不是真的非常不错。
是的，蛮巧的。昨天我弹的时候就那个。
我昨天刚出院，在家里躺着，他在这里练琴，然后蹦了几个这个小曲子，然后出来的正好到嘴，我就说，哎，你刚才那个老师第几十年了？他说我才开始八个简谱。我后来就说，我处理的不是很好嘞，他真的就把你夸了一遍。
当母亲的还是有在这个过程里面还是很有音乐欣赏力在这里面的。其实你是喜欢这个。
哎，喜欢。我们那时候条件差，我们小时候就是别人踩那个脚踏风琴，我们
对那个时候出去，
没有基础，拿个小粉笔写一二三四在那里，就这样的，就是脚踏的那个风琴。
所以整个家里面还是有一个音乐的氛围，因为当母亲的其实她也喜欢听。你也是喜欢的，是整体是跟音乐就跟钢琴是融入在一起的。
但是我觉得我们家没有音乐氛围，你跟他说，他自己都说，我就说你学音乐，他就跟我讲说我们家里是无用不全的，所以他很难走了这一生的另外一步，跟他开玩笑。
因为之后学到了就是很多确实那是很专业的呢，他有一个好处就是他家里可能是比如说是轻车熟路的，比如乐团的。那些琴的或者怎么样，他是音乐世家，这个词我不知道形容恰当。有很多是那种的，碰到很多那种的话呢，确实也会有一点不一样吧。但是这个我倒没有很纠结，我觉得就是我自己家庭的这样子是，我觉得是最好的。
对，当我所拥有的就是最好的嘛。
因为跟你们讲个笑话，可能因为今天外婆不在，其实我蛮喜欢我外婆的。她小时候其实跟我练琴，还我自己觉得有很多很开心的记忆吧。我有时候练琴练烦了，我不想练那种古典曲子，我弹个什么周杰伦的啊什么的，然后我家人家就觉得特别好听，他觉得他也很喜欢。其实我觉得音乐的更大的一个魅力吧，其实也一个就像有疗愈作用吧，然后另外呢，我觉得最主要也是给人带来一种热情和一种开心啊，是这我是觉得是最重要的。
是
我还一件我觉得还挺有趣的，也是让我很觉得不一样的啊，就每个人生活方式。就是我父亲去世的时候，因为我父亲就是我们上班有时候练琴，还是要我们父母督促一下，他自觉了嘛，就然后就跟他画政治一边啊、二边啊、三边啊，就是画政。 政治，我爸爸中风了还是可以跟他画。后来我父亲去世了，他给我感觉像不是那样特别的表现，但是他回来了就弹曲子，弹的最简单的曲子就是因为他很小就弹两只老虎，弹得很拙的那种感觉，然后他又变花样，就弹得很华丽的那个感觉，最后又把那个两只老虎变得很忧伤的感觉，然后又弹得很舒服的那个感觉。后来他就跟我说他喜欢乱编嘛，后来他说他妈妈听全没有，其实我蛮怀疑我外公的，但是就是两只老虎，因为爷爷在的时候就是两只老虎，小的心里有
影响，
就是一个中风的爷爷
陪伴他年轻，
陪伴你年轻的时候的那个记忆哈。所以说钢琴也融入到你的整个生活的这个生命里头，
这个很难得，
很治愈。听到你们这个聊天这个整个的过程，我觉得还真的蛮治愈的。我现在遇到的每一个人，其实每一场，一方面是我听听他的讲述，一方面他会听听我的故事，我觉得相互的这个认识的过程就特别特别的好。也希望这个后面这个项目里面啊，我们就是其实大家会像朋友一样的，然后慢慢的在这个过程里面相互在认识，然后相互治愈。最后我觉得通过陈老师的这个镜头，我们所有人的关于钢琴的故事能治愈到更多的人，而不仅仅是现在钢琴的这个那么单一维度的东西，它是跟我们生命跟生活相关的，
还有更好
感觉的。每次喜欢总结一下啊。好辛苦了辛苦了。
阿姨先休息吧，对不对？
跟他们拿水喝，吃饭之后吧。